感谢上帝，又一次来到弟兄群，没有空间来分享神的话。今天刚才弟兄讲了，今天的题目是生命的道路。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们愿意从诗篇十六篇这首诗歌的这个角度来分享这个信息。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十六篇，是从生命的这个道路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歌。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头总共有150篇诗篇，总共150首诗里头，它被分成5卷书。如果我们真正去读进去的话，我们知道这5卷不同的诗歌集，实际上跟创世纪里头的摩西5卷书是一一对应的啊。我们今天所看到诗篇第十六篇这一首诗，实际上是放在创世纪啊这卷书的对应的4卷之中，也就是说它是跟诗篇第一卷里头相放在一起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这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来领受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创世纪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歌。我们一同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翻到诗篇第十六篇。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手中都能够翻到这一卷书，因为我们今天没有 PowerPoint， 我们将按照手头所看的圣经来逐级逐级的来看这卷书。翻到诗篇第十六篇，我们看第一首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小字说这首诗歌是大卫的经诗啊，大卫的经诗。我们如果来整本诗篇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总共有6篇诗歌是有这样的一个小题目在那边，也就是说有6篇诗歌诗篇是称作为大卫的经诗。当然对这个经诗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个人所领受的，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对这个经诗这个文字并不完完全全的了解，所以我今天也不在这里头有更多的解释。但是我们中文里头翻译把它翻成经诗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篇极其宝贵的诗篇，就等于是要说是如同金子那样的宝贵的诗篇。那为什么大卫会如此说为什么诗篇会如此称它为这样的一个诗篇的话呢？我想我们等看完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说到整本诗篇里头讲总共有6篇被称为大卫的诗篇，这是第一首，这也是唯一的一首放在第一卷书里头的，也就是说这首诗歌是与创世纪所对应的一首诗歌。而其他的5篇诗歌呢，是连续的，它是放在第二卷里头啊，分别是56篇到60篇，我们回去可以看一看。56篇到60篇同样的被称为是大卫的经诗，它是放在出埃及记这对应的4卷之中啊，对应诗卷之中。如果我们粗略的去了解一下，这5篇诗篇里头，其中有4篇就是56首到59首这4篇，讲到实际上是讲到大卫在登基前逃难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啊，第60篇的时候是讲到大卫登基后他所发出的一个得胜的诗歌。那我们这样去看，分别来看这两类不同的经诗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引起一些更多的思考。我今天来读啊这卷诗的时候，我们因为前面没有读这首诗，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跟我来一同的来读这首诗歌。我想我们用回应的方式来读，也就是说我读第一节，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第二节，总共有11节啊，我们来分别来读啊。我们都打开到圣经啊第4篇第16篇第1节，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名，你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头骨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舌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留在阴间，也不叫我的身子陷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在读完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今天信息的题目生命的道路，就是出自于这首诗篇的最后一节，生命的道路。既然我们是从生命的道路这个角度来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想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首诗歌的整体的一个段落啊。如果我们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的一个结构来看啊。第一篇第一节我们讲到，它是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恳求，我们把它理解为是这首诗的一个引言或者是开始的部分。然后第九到十一节这前面有一个因此，我们就把它看成这整篇诗歌的一个基数。然后在这首诗歌的起开始部分和结束部分中间有这几节，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是一一对应的。请弟兄姐妹们稍微注意一下手中的诗篇，我跟弟兄姐妹们简单的交通一下。第一个第二节跟第五节是连在一起的，是对称的。第二节讲到好处，第五节讲到产业。第二个部分是第三节跟第六节是相互对应的，第三节讲到圣名，第六节讲到地界。第三个部分是讲到第三个部分是第四节跟七和八节这两节是对应的。前面讲到一个我们不要做些什么，后面讲到我们要做些什么。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总共就按照这个五个部分来读这首诗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有一个问号疑问在那里？你们觉得这句话的逻辑到底对不对？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是因为我投靠你。按照人正常的理由，正常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去寻找那些菩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做的呢？是因为他保佑我，我才投靠他。所以说这个次序是不是相反的呢？他这里说是因为我投靠了你，所以求神来保佑我。而在神的观念之中，就是告诉我们属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次序，我们必须首先来求靠神，首先来依靠神，然后神必来保佑你。我们可以说这句话，求你保佑我，在原文里头是实际上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或者我们用一般的观点来说是祈使的语气。也就是说，这里诗人按照中文的翻译，因着我们人向着神，他就用了一个祈求的语气来说，是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了你，所以我来求你保佑我。但是在严格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投靠了你，我就要你来保佑我，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所以说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我们为什么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权利，有一个什么权利呢？就是我们可以命令来求神来做一件事情啊。这句话我们觉得在新约里头有一个，有一节经文，有两节经文，我们觉得是很可以跟这件事情相连在一起的。那这些经文我们可能很都比较熟悉，一个呢是记录在马太福音啊第七章到七到八节那里，或者呢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那里，也同样的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你怎么说呢？主耶稣向着他的子民，向着他的众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熟悉，但是我们真的这句话同样的给我们真正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好像逻辑上有些问题啊。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能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告诉你一个原因，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叩门，完全是一样的话啊。就等于一个人说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那为什么呢？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你是说在一个正常人的头脑里说这句话谁能够接受呢？但是这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里成立呢？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本身就是一个公理，是一个最基本的定律，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理由去再能够去解释它。同样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句话，神的本身是信实的，他说了这句话他就成就这句话。那反过来讲，我们从整本圣经里头说，我们知道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在整篇圣经里头神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关系有一个约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约就是对人对神有完全的约束的。那反过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人总经常失信，但是在神那边他是信实的，这是最基本的公理。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头他说，人纵然失信，但是神必不失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这诗篇十六篇第一节为什么要因为这个关系来说啊，在神的眼中，你既然做到了，你去敲门，或者说你去投靠他，你就有权利要他来保佑你啊。只要我们在人的这个方面，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我们去投靠他，他必然就会来保佑我们。所以说，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很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有所求、有所要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诗篇就告诉我们一个诀窍，我们要跟神去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必被神垂听，神必会成就呢？我们就是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所以说我们平时读经很重要，我们如果读完了经以后，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应许的，神给我们所立约所答应给我们的，我们只要做到我们那一份，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求神来成就这件事情，神必然会成就啊。这里的投靠是指依靠信靠的意思。所以说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是一个投靠他的道路，是一个依靠他的道路，或者简单的来说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第二节跟第五节连在一起哈，第二节跟第五节连在一起。他说我的心呢、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宝贵的一点， 前面呢，我们如果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中文里头哈、啊，那个我的心呢，啊，下面有几个点啊，告诉我们原因。这个字呢，原文里头是没有的。实际话，这个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说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投靠神了以后，我们有了信心以后，我们因着信来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给属神的儿女，在神的在属神的儿女面前，就摆着一条另外一条要继续走的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说，你是不是你真正的把你所投靠的那位神看作真正是你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多困难之中，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着我们自己出头的原因。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每一个原则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以神为主呢？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旨意来行走我们的道路呢？这条生命的道路就是要我们来真正的来走这条以他为主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真正的以他为主，你是不是把自己给完全的摆下，或者说把自己完全的给奉献出来，是不是真正的你完完全全的顺服于他，让他来做你的主，他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呢？啊，这是就是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我们查主日学的时候，这段时间在看尼西米记啊，尼西米这个人，我们就看他身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他就是不断的寻求神，祷告神。他在神面前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神所定规的内容、神对定规的要求和神所定规的时间来行，这才叫，才能真正的说我，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以后呢，你在这个原则下，你会得到一些什么事情呢？你里面会把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界呢？他就让诗人更清楚地看到，啊，原来我真正的以主为主的话，我能够真正的投靠他、依靠他、顺从他的时候，原来我就知道我的好处都在他的里面，在他以外的所有的好处都不是我所要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他才是我的一切的好处。然后五节里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分享的意思啊，就是那个继承得到的那个意思。然后呢，那个份呢，就是被数算神所命定给你的那一份。然后呢，我数得的你也为我持守啊，就是说下第五节呢进一步说明了第二节的那个好处。那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读出一点就知道，我们的好处就是神的自己。从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有的性格都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不是其他的。另外一个，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你走在这条道路上，你真正投靠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你就得以享用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所以说，从这二节到五节里头看到，让我们看到一条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完全降卑的道路，是让我们完全奉献的道路，是让我们完全以主为主的道路，或者来说是让我们来享用神的道路。然后他的这种享用，在五节的最后一段他说，我所得的都我为你持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从神那边，你真正的追求了神的这一点的话，神所给你的这一份是没有谁能够把你夺去的，是任何人也不能从你手中去夺去的，也不会因着时间的改变啊，因着时间的改变而毁灭的，它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常常为着自己去打拼，我们很多时候在追求，在拼命的抓我们眼中所认为宝贵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追求那些文凭，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注重这个薪水，或者我们还会注重这个职位的高低啊。我们在抓这些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用世上的钱财来描述。但是世界上的这个钱财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钱财不会 带到永远之去之中去的。另外一个在箴言书啊第25章第3节那里有一句给我们最重要的提醒，他说你岂要定睛在那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将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说你在手中所抓的不仅是在如果是在耶稣基督啊之外的那些事情，不仅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而且你在所抓的即使你在这个肉身的生活之中，它很可能就会如鹰展翅给飞走了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前段时间有些经历也是很多的，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经历是什么时候的经历呢？啊，就是那金融风暴的时候，当那些泡沫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发现你在账上的那些存款或者说401开中的那些东西给飞掉了多少呢？那这里宝贵的是神，当你真正的以神为你的主的话，你不仅能够享受神的自己一切拥有的东西，你而且神在这里也给你一个保证，你所得的他亲自来为你持守啊，他超亲自来为你持守。这是第二个部分，看到我们生命的道路。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是第三节和第六节哈，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啊。第六节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在这两节里头我们会看到出现的一个词是最多的哈，一个叫又美又善啊，另外一个呢是我最喜悦的，然后呢又讲到这些是在佳美之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很佳美的，然后呢这个产业呢是实在的美好。我们要记住这个产业跟五节的那个产业是不同的一个字哈，不同的字。那么我这里刚才看到我们来读第三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停下来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同样有一个疑问，你看到吗？他第一节他是讲的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他诗人所说的是神的自己。然后第二节那一部分他又讲到神啊你是我的主啊，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啊。然后按照我们正常的思想来下来，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神啊你真是又美又好。但稀奇的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没有说到神，乃说到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这个圣民是什么意思呢？圣民就是一切良善的仁慈的或者说敬虔的啊，就是说一世上一切敬虔的人属神的儿女，他们是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啊。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当你投靠主以后，当你信主以后，你成为属神的儿女，你就会来到教会之中啊，再来到会所跟弟兄姐妹们一同聚集。也许你向着神，你在聚会之中你说神对我说的话都是有用的，神跟我说的都是对的，神要顺服神，我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辩解的啊，这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个道理。但是你能顺服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吗？你是不是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们又是又美又善，又是你所喜悦的呢？弟兄姐妹们，你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所以生命树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不仅仅是我们向着神的信从，也不仅仅是我们要分享神的自己，乃是也要看到神，当我们信了以后，这条道路还把我们放到一个身体的里头，你要跟神的圣名要一同的生活，要一同的追求，要一同的享受啊。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啊，诗篇啊，133篇的时候，那是一首上行的诗啊，那首诗里头就讲了这件事情哈。诗篇133啊，诗篇130篇，他那里说呢，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啊，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流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就哦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我在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同样的是把第一节跟第三节的那个下半节连在一起啊，那也就是说，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为什么？是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你跟当你们一同与弟兄姐妹们一同生活、一同追求的时候，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啊！这条道路把你带到那永远的生命，来同样来享受神的自己，就是他的福乐啊！第六节是这样说。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注入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这一节经文呢，本身按照原文来讲呢，啊，它有两种翻译的意思，但是呢，我们中文和合本呢，把它取了其中的一种。啊，从这一种角度来说呢，我们让我们的思路更广阔一点。他是说，神所量给我们的啊，是何等的美好，它是注入在佳美之处。那引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怎么去讲呢？我们所作为我们人生中所临到的一些环境，所临到的一切事一切物，好像让我们是带到困难之中，带到我们肉体的痛苦之中，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所亲自用那神来量给你的啊，也就是说是神量给你的，是为了造就你的，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困境下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啊，所说的。保罗也告诉我们，既然是神所量给你的，那他的恩典就够你使用啊，这是我们所持守的一个方面。但是今天所要交通的另外一个意思呢，我们如果看的话，看这个几个字把它分开来看的话，一个绳啊，这个绳子的意思，绳子的意思本身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群人啊，一群人。然后这个梁呢，梁是什么意思呢？梁是让你受到挫折，然后使你受到痛苦，或者呢最明显的指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你受到那个生产之痛的痛苦啊，受到生产之痛的痛苦。所以说这句话给我们连起来的时候，如果对上第二第三节的那个世上的圣明来说，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群人，这群人呢是会让你感到挫折，是会让你感到失败，是会让你受到伤痛，是受到那个生产之痛的痛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之中，我们没有觉得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反而会觉得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那几根刺在我身上出来出去的。当我们眼睛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或者乃至看着我们在这里面啊，所有的一些带领的弟兄也好，他们生活的见证让我看起来好像连我都不如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灰心，感到伤心？你是不是怀疑你的信心是不是信得那么对呢？当我们离开这些周围的这些人的时候，当我们眼目注重在我们这周围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眼目没有看到在我们中间聚集的那位神的时候，主耶稣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下垂的感觉？所以说以至于我们的整个灵命灵不断的往下走，让我们感到灰心丧气呢？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神量给你的，神量给你的是为了让你能够在生命中不断的高升，不断的建造，让弟兄姐妹们在一切的磨合之中来共同来建造他的这个身体，我们的教会呢啊，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出感叹，原来你所量给我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原来都是坐落在佳美之境啊，他们都是在神的生命里头的，都是在那神的永远的福乐里头的一群，跟我一样，对不对？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的美好啊。这里呢我们怎么去更深的理解一下呢？我们记得保罗啊曾经说过一句话哈，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24节啊，他讲的，他说 我现在啊，现在我为你们受苦，我为你们受苦，就是为他的那些肢体受苦。他说，倒觉得欢乐，并且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为着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这个他说了什么苦呢？他就是为了造就，为了使他所建立、所建造的这个教会能够长大成人，为了他所心爱的那帮弟兄姐妹们能够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他的肉身之中是有痛苦。那这种痛苦是什么痛呢？就是生产之痛，就跟一个妇人一样。他后面讲了一个妇人，当他把他的腹中的孩子生出来以后，他就会忘记了这些痛苦，因为他得着了一些的新的生命。啊，我们在教会之中，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在这里磨合，彼此建造，不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得到更丰盛、更美的新的生命吗？这就是生产之苦。另外一个讲到这里的产业，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神的眼中，在我们人的眼中有几种产业。就是我们常常说神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能够享受神，但是在神的眼中，在以弗所书啊一章十七到十九节那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那你神怎么说呢？那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啊，他那里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人属性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这里有三个何等啊。第一个何等我们都能理解，我们所蒙的恩召是不是因为我们能，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地位，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到这里，之所以我们能够想到耶稣自己的福乐，乃是因为他向着我们的恩召，是他来召我们，我们才得到这一切。他不仅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更让我们这个恩召包括了要将我们带到那永远的荣耀之中啊！这种荣耀是何等的丰盛。那第三个何等呢，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一种复活，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说我们起来追求主的时候，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原来按照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走的啊，是在旧约里头以色列民的身上就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那到了我们在新约的海属神的儿女之中，因着我们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给我们有这种能遵守走这条属天道路的能力，这条能力是复死而复活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越向着自己的死，我们就越能活出那个生命的道来，我们就能走出这样的一群道来。这是第二、第三个。那问题之中是在第二个啊，第二个他在这里说，他说他就是指神啊，神自己或者是耶稣基督，他在众生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按照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应该改成就是说，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因为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基业就是神的自己，当然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在我们中间得到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所以说我们活在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不要忽略到一点，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神接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方面以外，我们更要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神自己的产业，都是属神的产业。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得着神本身的产业之外，我们也要得着这个神身体的产业。这就是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我的这个产业是实在的美好。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们能够读到这一章的这首诗歌的时候，以后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要换一个眼光，要换一个眼光，你是真正的信靠神吗？你真正的是要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之，是不是？你就要认识到，原来我这个周围的弟兄姐妹们 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好。他们是坐落在佳美之境的，是我所喜悦的。这种喜悦你要从你的灵里给发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心合一，在一个身体里头来共同建造神的殿啊。然后下一个就是讲到第四节跟第七第八节，是吧？这是两个。第四节是这样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不提别神的旗号啊名号。然后第九啊，第九第十啊，第七第八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摇动啊。第四节讲了一个什么呢？第四节讲到我们在追求这个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生命的道路是一条狭窄的道路，是一条小的道路。就是耶和华你所信靠的那一位，你是唯一的。很多时候外界的人他们就会讲我们这种是狭隘的，是的，我们是不错，我们从他们理解的那个角度上我们是狭隘的，因为我们只承认只有一位神，我们生命之中只有一位主。圣经里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选择两个主啊，一个人你不可能同时敬拜两个神。这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话，他们的愁苦就会加增。你的愁苦为什么加增？因为你不是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之上，生命的道路只能给你带来喜乐，只能给你带来欢喜，他是不是走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我们看这几个点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范围拖得更宽一点。第四节上那里说别的神，那个神是没有的，耶和华也是没有的，他就告诉你们，你以别的代替这个这一位的话，什么都会痛苦。所以我们的心中所拜的神，所以为的那种别的神，不是我们头脑中所以为的那些，只是一些我们国内传统的那种佛教里头的那个菩萨观音等等，乃是你把你在你周围你所看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到超过这一位神的时候，你就是以别的代替了他啊。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之中，你是不是看重你的工作而过于神呢？你是不是因为你各种样的工作而因着为着工作而放弃来参加聚会呢？啊，这些都是这样的。你是不是看你的儿子看你的孩子而过重于神呢？啊，你是会不会在这个当来到主日的这个时刻，你们因着你的儿子要学习一些中文或者学着一些乐器而你放弃参加主日的信息呢？啊，这些都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当你把你周围的任何一件事或者任何一件物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看得过于这个耶和华神的时候，你就是以别的代替他，你心中的愁苦就会加增啊。这是讲的一个消极的方面。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们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好啊。这是从消极的方面，就是这两点我是不做的啊，这两件事情不做的。然这件事呢，我刚才提到了为什么是讲的是窄路，或者是窄门是窄路呢？我们知道主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明明确确地讲到这个窄门跟窄门跟这个小路。他讲到因为这个窄门跟这个小路是将我们带到那永远的生命，那些门是大的，那个路是宽的，是带入死亡。所以说我们只有走这条窄路，走这条窄门这条小路的时候，我们才是走在这条生命之树的道路上。如果从我们生命的成长来过程的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所谓的窄门是让我们进入这个门，神说你只要进入了这个门，你就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但你还要走在这条小路之上，小路之上就是让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说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那神的话不停止在这里，他说而且要让你得到更丰盛。我们走 要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吗？生命的道路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它是一个进入窄门以后的一条小的道路。Okay. 然后七到八节讲到他积极的方面，我不要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但是我要怎么样呢？他说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不致摇动。那这里至少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要称颂啊，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这个指教就是教导，就是引领你的意思哈。然后呢，我的心肠，心肠我上次在弟兄姐妹们之中还曾经教导过，所以心肠的原文就是我们的这个肾啊，或者肠，口俗语讲的就是那个腰子哈。他在犹太人里头，他们呢认为这个东西呢，这个部位是人情感的一个部位啊，情感的中心。他说警戒我，就是斥责我，就是管教我啊，这是你告诉我们。然后呢，他说我常讲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坐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摇动。啊，这一方面就是我要称颂，称颂神。另外一个呢，我要听从神给我的教导啊，要听从神给我的教导。第三个呢，我要把神常放在我的面前，就是我要经常的活在神的面前，我跟神有不断的交通的时刻，有不断的祷告的时刻。所以说这跟我们讲的这个生命树是一个生命的道路，是一个受教的道路啊，是一个受教的道路，是按照是听从神的话，是在甘心乐意里头听从他的话而遵他而行的这个这条道路。那这个心肠是我们里面的，新约里头的神的儿女告诉我们啊，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在里面是要顺从他的引领。神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里头告诉我们是恩膏的教训啊，哥罗西书里头告诉我们是基督的平安。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做主，我们就要让基督的平安顺从我们基督的平安的引领，按照恩膏的教训来引领。这里就告诉我们生命的道路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它是窄门小路，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这生命的道路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啊，是你里面引导你所走的这条道路。然后最后一点就讲的结论，就是说九到十一节这里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啊，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到所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实际上这一九到十一节连上八节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句话，但是诗人真正的是在讲什么。在新约之中，在使徒行传那里啊，在使徒行传那里，使徒行传二章，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那里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啊，这一段经文，那里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啊，讲的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情。所以说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是一条死而复活的道路。用诗篇二十三篇的话来说，是你走过死荫的幽谷而得到永远生命的那条道路啊，这就是死而复活的道路。那么这里的有的弟兄去讲，把这个九章里头按照我的心、我的灵跟我的肉体讲成人身体的三个部分，就是灵魂体来说得到全然的拯救。实际上但是在这个原文里头，这个灵啊实际上这个小字已经告诉我们了，它不是原文的那个灵的字，它乃是荣耀啊，乃是荣耀啊。或者呢一个直接的器官来说呢，它是指人肉体的一个肝啊，我们刚才讲的肾子，它是讲的我们是肝啊，肝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从直接的意思来说呢，诗歌的题材来说呢，应该说它是跟前面我的心啊先连在一起的，就是我的心欢喜，我的肝也快乐，就是我整个里面都感到快乐啊，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那 使徒行传它是彼得去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点差别哈，最大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十一节哈，十一节这里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然后在使徒行传那里讲的说的说你已经将那生命的道路给了我啊，这是在神做工的次序上的不一样。因为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十字架上的救恩还没有成就，所以说他是从前面往后看啊。那时候他说你必会这样，作为一个应许啊。但是到彼得的时候，他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到十字架，并且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灵已经赏赐给他的儿女了，所以他说你已经将这条道路告诉我啊。所以说我们就感到这条死，我们常常说旧约的话是预表新约的，旧约是隐儿，新约是实际啊，就是从这里来啊。所以呢，当然一个还有一个小点呢，就是说这个十一节的末了的两节呢，跟八节那一部分呢，也有一种某种对应的关系啊。八节那里讲的说，我将耶和华全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不自动摇哈。不自动摇呢，这个摇动呢，讲的一个是你心思意念上的动摇，还有一个呢，讲到你退缩，还有讲到呢一个失脚，这是讲我们时常软弱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啊。我们不软弱，我们如果软弱了，我们就会离开啊，就是离开了这条生命的道路哈。所以说这样去讲，然后呢，在他面前十一节的末了告诉我们呢，在他的面前有什么呢？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之中呢，有永远的福乐。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把神放在你的面前，放在你的面前，你肯定会有满足的喜乐。你在实际之中，你是不是去这样的去审查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活在一种昏暗的状态之中，我们以为是神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们的里面满了愁苦。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神不会把愁苦放在你的里面，真正的在你面前，你是有满足的喜乐。尽管你的周围干得很困苦，尽管其他不幸的人会感到你为你感到很忧伤，但是你里面有喜乐。正如保罗一样，保罗被捆锁的时候，在关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他说他心中满了欢喜。这才是真正把神摆在他面前的人，在他的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这个福乐就是那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好了，我们今天再简单的去看了一下这首诗歌，盼我们回去都能够再重新的去看一看这首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什么意思那永远生命的道路。那为什么说称为经诗？我刚才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称为是经诗，是一个宝贵的诗。那为什么他这首诗放在第一卷书中，它是跟创世纪所对应的呢？原来他这些所启示的这条生命的道路，跟神在创世纪里头对他神儿女所要走的那条道路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我们知道创世纪的后半部分讲了四个人物啊，这个四个人物都是属神的儿女，预表我们属神的儿女主要从他们身上所学的。第一个人物是亚伯拉罕，弟兄姐妹们应该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这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道路是条信心的道路。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我们知道神给以撒的一个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完完全全的以主为主，完完全全的享受神所给他的一切。所以说我们看以撒的时候，在整本创世纪里头没有看到以撒有什么特别的行动啊，他只是在那边完完全全的享用他亚伯拉罕所给他留下来的那些产业，因着神纪念亚伯拉罕所赐给他的一切的平安啊，这叫完完全全的享用。第三个呢，就是说讲到雅各是创世纪里头这四个人物记录的最多的一个人啊。雅各是一个抓的人，所以说神告诉他，你走这条的生命的道路，你是要不断的要被神所对付的。所以说他身上的肉体的所要抓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被对付掉，直到他能够得到完完全全的以神 为他的享用啊，这是雅各。所以雅各的道路，你也可以说是讲到他是受对付的这条道路啊，这条生命的道路。然后最后呢，是讲到约瑟啊。约瑟我们知道，约瑟这个人在整本旧约里头是最能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人啊，这个人。他是不断的降卑，他有一个父母亲十分宠爱的孩子，最后降到人家的仆人，还被降到那个监狱之中，最后被高升，成为宰相啊，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一个人。他所走过的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说整本这首诗篇就把整本创世纪里头所启示我们的这四个人，也就是四条道路，生命的道路的四个特性给表明出来啊，一个是信心的道路，一个是享用主的道路，还有一个是受教的道路啊，受教的道路。第三个呢，第四个呢，就是死而复活得胜的道路。那为什么在真理诗篇还加了一点啊？加了一点，就是这首诗歌说最宝贵的不仅仅是停留在创世纪的那里头，他还把新约里头那条道路给我们显明出来。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身体的道路啊，就是身体的道路。所以说我们也知道，旧约里头神给属神的儿女以色列民有很多很多的命令、戒律、命令啊，很多很多的条规在那个地方，但是在新约里头神没有给我们其他的命令，只给了一条命令。什么命令？彼此相爱啊，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也就是我们走这条生命道路之中，你走身体的这个道路的一个秘诀。你如果你里面离开了这个弟兄姐妹中的彼此相爱的话，你这个身体的感觉是出不来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能够从这几个方面能有更多的领受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已经将你那生命的道路，主啊，指示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来走这样的一条道路，主啊，我们求你，主啊，将那复活的能力大大的加添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啊，能够一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感谢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